并没有用这些东西。也就是说，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外，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剥下来了，把它刮下来，只有让耶稣的十字架道理呈显在那里。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哈，传到最后就不晓得在传人还是传福音了，不晓得讲自己还是讲神。那时候讲神讲，最后你附加东西太多了，哈，附加到最后你那个主题怎么不明显呢？被模糊掉了。那我现在讲这个不是好的例子了哈，应该是这个不能录音，这主题模糊。我也知道一个当然那是一个偶像啊哈，那天主教那个，他们天主教也有那个什么拜玛利亚嘛哈。我进去，我到就是去一个参观一个就是教堂嘛，带人去看，现在怎么？一堆那个金牌啊，一堆金牌，我想说，为什么摆出也是一样？如果说你用你自己的方式讲耶稣，讲你哈，讲到最后，人家不晓得你在讲耶稣，还是在讲你自己。因为你给他挂很多东西嘛，当然都是好的，到最后怎么样？你看到只是一些金牌，譬如说，我们会见证啊，耶稣，他见证说。因为他信耶稣，所以他就那个念最好的学校，也得最好的奖学金。好，那好像耶稣就是奖学金，就是好学校。另外一个他说，哦，他信耶稣之后，那个忽然财产增加1亿多，也不多了哈。好，那就那人家以为说耶稣就是1亿多的财产。啊，另外一个他说，哦，感谢主，我求那个因为信耶稣，所以娶到一个很好的太太。那人家以为耶稣就是好太太，又漂亮又怎么样，好，无论怎么样，那你到讲到最后呢，耶稣就怎么样，没有耶稣了，就是什么，耶稣就是好学校，奖学金1亿多，啊，那漂亮的太太，这些东西就怎么样把耶稣盖住了，你就没有看到真正耶稣里面是什么，十字架，是苦难的，是受苦的，十字架忘记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用很多的见证，就是说我不说这些错，而是有时候我们要把它剥下来，像保罗这里剥下来看看，但原本是什么，是十字架，是苦难的，是血迹斑斑的，是让各个他山上的，而不是但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些恩典，但这个不是十字架，这是因为有耶稣之后才有的恩典。所以有时候我们把主题模糊了，所以保罗你看他对自己也是一样，他把所有的全部剥光了，因为保罗有这样的经验。保罗怎么来信主的？我们不要以为保罗一出来就轰轰烈烈啊，我们再想想保罗一生。这个讲完就开始来念哥林多前书了哈，容我再讲。但是我想呢，也是立志到最后圣公会讲机会要讲到哥林多前书第16章讲完，所以你们不要没有信心，我们一起努力吧。虽然是这样子，我们再来看看保罗。他现在好像自己在剥自己啊，是不是？他说我到你那去，话也不讲什么，知识也没有，不是他没有，他剥下来了。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9章。第9章，这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这个保罗继续的发威啊，但是呢神比他更厉害，但是神在最好的时候来选召他。但我们人我们不知道了，你会想说为什么他不在打那个尸体环的时候 那个石头都打不到四体环，哦，快要打到四体环，离四体环身上半公分，石头就自动落下。结果呢，在四体环的旁边造成一个那个石头塔，哦，所以可能这样，对不对？哦，然后，哦，那宝宝看到这情况，就怎么来信耶稣？说不定我们可以自己哈，哦，有那个幻想，哦，也可能呢，啊。神明偏偏就一个那么正在传道、正在有能力的，像天使脸的这个尸体碗被打死啊，活生生的一个天使脸的人被打死啊，嗯，是不是？所以变貌跟变脸啊，变貌有时候变成天使脸，有时候如果是荣耀神的，但是有时候你变成天使脸就可能我差不多了。是说这样也好，如果他变了天使脸了嘛，这他在公会变了天使脸，你来看他天使脸，如果他不被打死出去，那就很轰动了，那可能对他以后也不好啊，是不是？所以凡事有神的旨意啊，是不是？我们是要讲是好像好，不是好像就是轻松轻松，但是也不容易，就是好。所以神在这时候就怎么样用光照他，神光照他怎么样呢？第四节，他就扑倒在地。所以这保罗开始啊，保罗信耶稣的开始是什么？不是跪着的，他也不是坐着的，他是什么？趴在地上的，伏在地上。人最低、最离地哈，最谦卑、最低下的，不能再低的，除非我们用形容词说地有动啊，其实地是没动啊。有人说：“哎，我现在修的有动，也钻进去，是因为没动嘛，所以你没有钻进去啊。”那他扑倒在地，这是他信耶稣的开始。然后呢，他跟耶稣说：“主啊，你是谁？”主说：“说我说你所逼迫的耶稣了。”嗯，是他的以前他所恨的、所逼迫的。耶稣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没有说我是造天地的那个主啊，没有，我就是你那个被你害的很惨的那个耶稣，嗯，被你逼迫的那个耶稣。好，那我们同样的再看那个《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那里，保罗他第一个问我们的，常常有听到道理，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是不是？如果你这时候你是彼得那保罗的话，你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你的信里所那个期望的、所期盼的是什么？”主耶稣跟你说你要做什么，是不是？是不是？主耶稣有没有跟他说他要做什么？没有，主耶稣不告诉他，是不是？譬如说啦，你在做。你弟弟叫你说，妈妈说来吃饭，那个力量就小一点了。妈妈说，妈妈亲自跟你说来吃饭，那力量就大一点，是不是？因为是直接从妈妈来的。同样的，董事长叫你做事，亲自跟你说啊，拜托你这个厕所扫一扫，你怎么样？你穿着西装去扫啦，因为你感觉我尊贵，那个地位高一点哈，董事长直接叫我的。那如果是你的课长说，董事长说，如果请你厕所扫一扫，我看你怎么样？你说是不是你大小报告？我说怎么会轮到我？那感觉不一样。如果你去扫，那扫的滋味不一样啊。耶稣没有直接跟他讲，耶稣有没有说？他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主耶稣不告诉他。这是一个很大的谦卑。我们常常人我们就很奇怪，如果人家念圣经给你听，你有说哎呀这啰嗦，那如果你自己读圣经说哎呀这从神直接启示，会不会？是不是？我们听到也是一样啊，听到要是在讲这道理啊，那如果你自己看圣经有感动，哦，这个同样的道理啊。那神要打破他这种心理的障碍，所以保罗 说实在他的那个他在一生的服侍里面让我们很尊重的，就是要学习，就是他从一开始是什么样趴在地上的起点，他不是高高的被提在天上的。他甚至问主耶稣说，主啊我能做什么？主耶稣说什么？说你起来，叫他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有人告诉你了，我不用告诉你。如果你是保罗的话，如果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说，哦，你卖关子不告诉算了，是不是？对不对？你会不会想说是卖关子？会啊。主耶稣不告诉他，而要叫一个人告诉他，那个人是谁？被他吓得半死的那个人啊，亚尼亚是怕他听到保罗，就好像老鼠遇到那个猫一样的那种感觉。真的，亚尼亚主耶稣跟他说，你去有一个保罗啊，你要跟他讲。亚尼亚说，哎呦不敢哦，那个他你们不知道吗？神啊，那个他逼迫将来多厉害啊，听到这个名字，听到保罗这个名字就吓胆吓破胆的这个人要来告诉保罗，并且要替他按手，是不是？嗯，要让他求圣灵，要跟他洗礼。所以保罗在你看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他洗礼之前他踌躇啊，哇洗礼啊，这个听到我名字就吓得吓破胆的这个人要不要洗礼？是不是如果换个彼得也可能好一点吧。所以他说你踌躇什么？起来求告他的名，洗净你的罪。一方面可能他想说，我以前在犹太教已经这么好了，我拜的也是同一个神了，为什么还要洗礼？那另外一个可能看这个人，这亚拿利亚什么，这小族，无名小族啊，这亚拿利亚，你看他的对神跟他给他的一个工作的反应，就晓得他不是保罗，他不是彼得那勇敢的，他听到保罗，连听到保罗这个名字就吓破胆的这个人了、啊。神要他来怎么样开导这个彼得那个保罗，让他晓得说这个福音不是看人。在德国第一个受洗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就在住在应该是住在德国，就是一个德国人，他得到道理之后他去台湾了、啊、他受洗在台湾，他也是选择杨长老跟他洗礼，他感觉好像不太对。最后他请谁洗礼你知道吗？请那个须田长老，日本的。须田长老是台湾第一个传道，日本人的，他是日本人，但是台湾第一个传道，他比那个谁啊蔡圣明还早当传道、嗯、因为他是日本人，那又是、嗯、就要他洗礼，因为那个叫 Strauss，那时候他洗礼我是不在，但是在台湾那时候我就看到他了，所以后来就不行了，你会跌倒，是不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有现在的，但当然那时候我才初中而已，如果现在如果有这样类似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派那个刚刚比如说黄世民刚刚就你先等，你要洗礼，等一下，等黄世敏明年那个案例之后，他今天案例，明天就请他去给他洗礼。你要不要洗礼？他说不要，那不要拉倒。那如果要洗礼，那感谢主。哦，我们不要说那个什么，兵来将挡，颓那个说水来土淹，不是这样子的。神耶稣，你要派一个最小的吓破胆的人去给他洗礼，派一个吓破胆的人跟他按手，派一个吓破胆的人来医治他的眼睛，是不是？所以保罗他从第一课他就上好了、嗯、他起点就是这一课，他上主耶稣有跟他上过这一课，他是趴在地上的，他是怎么样以一个吓破胆的人来跟他洗礼的。哦，这时候他很热心哦，我们看再看保罗，这跟我们有关系啊，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的哈，所以我们你有没有感觉，我们刚开始上哥林多前书，我们一开始就讲第一章第节，我们没有讲作者，也没有讲什么著作的时间地点，有没有啊？其实那个我两个讲义夹的那个什么资料啊， 我那念完的话，也看这个，如果把那个问题搞清楚了，我看这个圣公灵讲就结束了。因为，比如说，著作谁？那这个整个书是不是一致的？那有几封信？那时间在哪里？地点在哪里？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如果弄完的话，十八节都还没讲第一章第一节。但是现在反过来了，讲讲保罗。那我们不讲理论，就看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九节，吃过饭就健壮了，不但身体健壮，我看灵性也健壮。十九节再接下来呢，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那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人都稀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二十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这时候好像什么那个正是一片情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好像说真正要开始宣道的时候，是不是？如果以你来讲，你是保罗的话，你想说神这下可给我，可是跟我同在了，我可好好可以怎么样发挥一下神的恩赐了，是不是？二十三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那个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要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上坠下去，正要热心，人家就要杀他，便杀他，他怎么样？他就要逃。这时候我们看，这时候的保罗还没有完全的放下他的以前的包袱。他这里有什么？有门徒，有没有？他的门徒，我们知道保罗还没有当传道之前，他是一个学者，他跟过加马列。跟过加马内，他也是那个拉比学校毕业，并且也得到了文凭。如果以现在来讲的话，所以他手下也有几个研究生就是了。他只是他以前的那个带他研究的那个是诺贝尔得奖主，但他现在虽然还没有得到诺贝尔得奖，但是他现在也是postdoc 也是做完了，所以他那个手下也有几名什么研究生跟着他屁股跑的。所以他现在开始在传道的时候，虽然他趴到地上，虽然那个一个没有名亚拿利亚跟他按手，但是呢他还挥不掉他以前的什么，还没有办法挥掉他以前那个拉比的身份，他要挥也挥不走啊，因为这些人是就是跟着他啊，是不是他的门徒啊？所以保罗这时候有没有门徒？有。那这些门徒是他，不是他信耶稣之后的，是他还没信耶稣之前就带来的。你不能说他错了，对不对？但是神要把他这些门徒甩掉，所以那个男子可能只能做他一个了哈。所以他的门徒没有跟他跑啊，他就自己溜了。正要为神工作就溜了，他溜去哪里？不知道。但是我们看那个加拉太书就晓得他到了阿拉伯去，那又回来了。阿拉伯不是到那个沙特阿拉伯，是在那个附近。那阿拉伯地方很大，都包括叙利亚都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同时看一下了。那个加拉太书第一章，加太书第一章第十五、十七节，这是保罗自己他的自述了哈。我们就把它写下来。他以前，然后第十七节哈，加太书一章十七节，他没有上耶路撒冷去，他是在大马色嘛，对吧？那么他往哪里去呢？往亚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哪里？也叫大马色，他从哪里去亚拉伯的？从大马色，对不对？
他是在大马色被路上被烧，所以他到了大马色，然后到大马色要去阿拉伯，从阿拉伯要去大马色，
然后呢我们才再看从大马色之后看十八节，看加太十八节，过了三年就到耶路撒冷，如果照圣经看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不做想太多，是不是？有没有光大？啊？郭正明弟兄，光大不光大？好，所以他是不是在阿拉伯三年修那个被神启示？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不要笑，有没有啊？啊，有啊，在哪里？圣经上有写，是你派他去的，你是不是一奉公文叫他去阿拉伯山？那我们照圣经来讲的话，他有没有去阿拉伯三年？有没有？我们现在不想说谁讲或是怎么样，我们就很客观。我们讲圣经都是从圣经来讲了，不用想太多。有时候我们想太多哦，把一个人想得太好，或是把一个人想得太差都不好。你有没有派他去阿拉伯三年去那边学习道理，神训练他，有没有？神有没有派他去？圣经没写了哈，但是照这个他自己的自述来看的话，是应该行程是这样子。所以亚拉伯多久不知道，但是亚拉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跟这里配合起来是怎么样，我们不要很多的猜测了哈，从他自己的字数应该是最清楚的嘛，是不是？啊、哦，应该是这个样子。好、哦，那因为我们后来的人呢，因为修道主义啊，哈、哦，那这那个天主教修道主义，他们为了要强调要修道，要与世隔绝，所以就把保罗怎么样送去亚拉伯去留学三年了。那这个传统就一直讲下来，讲到现在，这是一般那个就是讲修道人讲的。这个在圣经，如果你念圣经的解，就是很客观的哈，就是把圣经当作圣经来看的人，就不会这样讲。但是本来说他是要去阿拉伯三年去那边修道也可以啦，因为修道总是好的，不是说不好，但是是就是你可能说你要讲说。我想我猜我认为可能这样子，但是不是圣经写的。那既然你被你派去那里三年了，那也就算了，反正那个保罗也不能再回来说我没有或是我有，他不能证实了哈。那除非你禁止祷告看主耶稣会不会给你启示，那我就不知道。但是我从圣经我们看的这个很公道的哈，是这样子。他是从大马色过了三年再去耶路撒冷，因为当时他的第一个工作点在哪里？在大马色。那去亚拉伯是那个大马色旁边就是亚拉伯了。这个当然如果要讲起来要讲半个小时以上啊，因为那是当时是一个那个一个王国，阿拉伯王国啊，在那里。那我们再看回来，那《使徒行传》第九章，所以你追下去了。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追下去之后就不见了，对不对？那在这里有人把他把这个去阿拉伯，把它放在第二十三节那有人把它放在第二十五节，无论怎么样无所谓，男子追下去总是怎么样离开大马色。但是他从大马色到耶路撒冷中间是三年，这个是圣经的。好了，追下去之后你看他一热心，人家就怎么样要追着打。如果你的话怎么样想说哎，可能换个环境可能好一点。第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 他想说我们是同龄嘛，对不对？同龄找同龄是什么样？物以类聚，这是这是最好的嘛。我们不是到哪里去都要找教会吗？哦，他也去找同龄呢，想跟他们结交呢。他们却呢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哦，如果你是他的话，他怎么样？有一句很难听的话，就好像猪八戒照镜子啊，你里面都外面都不是人了，是不是？他以前那些跟他在一起逼迫耶稣的人怎么样？现在反而逼迫他，对他们来讲他也不是人，对这些信耶稣的人怎么样？他也不是人了。你如果那时候如果你是保罗怎么样？气都气死了。你说我不信耶稣倒好啊，信耶稣怎么样？两面不讨好，两面不讨好嘛，是不是？以前人也要杀他，他为什么逃出大马色的？是那些以前跟他同伙人要杀他的，他才跑的。那现在又要现在信耶稣来找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怎么样？怕他不信他是信耶稣的，这两面不讨好。所以保罗不是一下子就吃保罗啊，他现在还是什么？人家不信任的、不接待的保罗，经过三年了，他信耶稣不是一年了。我们现在信耶稣三年之后就怎么样？可以当负责人，对不对？有你当三信了耶稣三年之后，没有轮到你当负责人，你说怎么等了三年还没有轮到我当负责人？保罗信了三年，正是人家要杀他的时候，正是人家不信任他的时候啊，是不是？他想跟人家结交一下。他想要跟人结交是什么样态度？应该是谦虚的，是怎么样？是低姿势的。他说啊，要跟人家握手，人家哎，手伸出来，人家他手伸出来，人家手怎么样？缩走了，不信任。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的话你骂死人了，那这些人根本没有爱心，信什么耶稣？是不是？不信我是信耶稣的，我们祷告一下，我是有灵言啊，不是一样的吗？你不信我的一年了、啊、哎呀，真是的，这个宝宝气都气坏了。但是神动了他的安排啊。我们看二十七节，唯有巴拿巴，只有一个了。全当时所有教会，这时候已经好几千人。你看彼得第一天就收洗什么3000，后来有5000，所以耶路撒冷里面有应该上万的信徒了，只有一个人了、啊、怎么样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好像要见使徒还不容易啊，还有人带路啊，是不是？但是他怎么样？他也是，如果你的话，你说哦，这么麻烦啊，装个架子啊，不见也罢，反正我是信耶稣，耶稣亲自招我，我才不甩你们。他不是的。我们有时候你要看保罗，保罗有时候讲的很强是什么？对，道理性的，他绝不容那个传异端的人有一刻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他已经追到底杀到底。保罗是这样子。你看他在看那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四节，加拉太书二章四节，因为有拖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第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要那个什么，为要叫福音存在你们中间。所以他一刻都没有容让他们，晓得哪一个是假弟兄，是要传假道，他拿的那个枪啊。走到哪里追到哪里，连一刻钟都不让他活，一定要把他扎死啊！保罗有这样的气势，是不是？这是道理，这是真理的那个得救福音方面的。他是无论是谁啦，一刻钟他都不容许他。连天使如果来传假道，他怎么样？他还连天使要做主啊！哎，是不是？但是至于说这个道德性的。我们昨天不知道谁问我说，宝宝不是说吗，那个遇到那个什么犹太人就当犹太人，遇到那个希尼人就当希尼人。拜托你乱讲啊，宝宝是讲道理性的吗？好，你是希尼人，你就当希尼人去拜那个什么拜偶像啊，去拜宙斯，去那个什么德尔比哈、啊、 求神签啊，他们都要去Delphi的那个求神签的，去跟他们的那个妙计去行淫乱，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啊，他是讲是，不是讲这个方面？你拜托你那个圣经再多看一看看一下，有没有说乱用圣经啊？嗯，在道理性的把握，连一刻钟啊，一刻钟都不能啊。一刻十五分钟嘛，可能他融十四分钟开始算，十四分钟之内你不那个道理不改过来，不承认真耶稣是唯一的最后教会，你不认为这个洗礼是有得赦罪的，十五分钟好，葬身你了，一刻钟啊，不融一刻钟，最多融十四分钟而已，是不是？不一样的。我不要搞混，我们常常这两个都搞混了，所以那个什么道理讲的这样，有一些信徒头脑被有一些比较会转的人弄得满头脑是浆糊啊，糊糊的这样，也不晓得哪个对哪个错。说宝宝不能再来，宝宝再来的话，揍死你啊！告诉你，我们再看回来《使徒行传》第九章。只有巴拉巴接待他，引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讲了一遍。二十八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好，就他们在跟他们一起进进出出去传福音，奉主的名放胆讲道，并以说希尼化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就要杀他。保罗还好不容易再喘了一口气啊，好不容易人家不信任不接不理会他，怕他，好不容易有一个这巴拉巴劝慰子来把他领去啊，事情就已经讲明白了，他也开始做工了。如果你的话，你说哎呀，感谢神，神又给我开了一个门，对不对？门开没有几天呢，又要杀了。那杀的时候怎么办？做错你是在耶路撒冷，你是保罗，你想说这些门徒会怎么样保护你？是不是至少我们是同龄嘛？是不是人家外面的要逼迫了我们怎么样团结一致哦，枪口一致向外啊？是不是？不是啊。我们看第二十三十节，弟兄们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人家要杀他，就送他下那个什么雅该亚，打发他往大树去。打发他去哪里啊？去哪里？大树去哪里啊？他家，把他遣送回家。意思是说你回家去哈，若你被杀了哈，我们还省了一桩事啊。虽然圣经没这样写啊，但是怎么样，因为在耶路撒冷杀得很急啊，那说杀得很急的最好的办法怎么样？把这个人怎么样遣送出境比较安全啊，因为这些信徒也是好像保不住啊，把他送回家去了。送到哪里？送到大树。保罗去大树做什么？去那里做什么？各在一处发光嘛，不是吗？那保罗被送回大树之后，接下来是什么？彼得的那个什么医治以利亚啦，使多加复活啦，然后接下来保罗那彼得再去给哥尼流传福音啦。其实这些都是为保罗以后出来传道铺路。我们再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就是说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从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经过，总共经过几年了？几年了？他这边说什么？过了十四年，有两种算法，一种是说他从大马色开始信耶稣，一直到现在十四年；那一种是说从耶路撒冷，之后十四年。那无论怎么样，总是十四年了。从开始到这里十四年，那就十四年。若从耶路撒冷到
第二次的耶路撒冷是十四年的话，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从信主到现在至少怎么样十六年到十七年了。好，那从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十四年当中他做什么？他上耶路撒冷，为什么上耶路撒冷知道吗？为了割礼的事情，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啊。他被送往大树之后就被遗忘了，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那后来呢，人家圣工已经发达了，很发达了，做不圣工做不完了。你比如说特别你忽然搬到这里来，哇，你来的时候哇大家做得很高兴，后来人家杀你，人家把你送回那大老师，然后后来这里又哇做得在人手不够了，再把你请过来，你要不要？你想说以前我那么好要这里做，你就不让我做，也不保护我，我至少是同龄嘛，是不是？挖个地窖让我那个避避风头也没有，要把我送回家。哦，你们现在做不完了才要叫我来，是不是？我又不是什么，你呼之就来，你什么挥之你我就要去，你挥之我不得不去，你招我偏不来。说不定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实际上这里呢，彼得已经去宣道了，去打开了这个对外邦宣道这个瓶颈。神还是派彼得去的啦，哎，不是其他人，因为彼得去回来就被人家骂了臭头了，你想说还有别人能够担当这个大任呢？彼得去回来还要报告啊，还要工作报告，还要讲说我为什么跟他洗礼啊？因为呢他们得圣灵是跟我们一样啊，哦，说不得不啊，也不是我愿意的啊，你们拜托不要打到我，是主耶稣做的啊。所以他讲的也是，所以可见那个在当时有一批恶势力啊，是真的有啊，那被割礼的那些人是恶势力。好，那后来呢，他们当然神的工作又开展出来了，那他们做的很多啊，很多人，你看我们看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带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很多人都信耶稣了。那二十五节，然后他们谁做不完了，巴拿巴做不完。那巴拿巴这个人心胸也是宽广的人，有时候人怎么样，你做不完怎么样，放着我自己慢慢做，反正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我没有做你怎么来做呢？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总务，他很好，什么大小事情都做是标准的啊。他扫厕所他扫，那他扫厕所之后呢，他那个怎么讲都还会放点香香的，所以大家说哇这个实在是太好了，那个说厕所可以当什么当寝室啊。那有一阵子他生病了，不要也不说生病，就要软身那个灵性有点病了，比较软弱，对教会有点抱怨。他抱怨是因为坐久了哈，也没有人，刚开始人家一定会赞美嘛，对不对啊？那你赞美一次两次，你厕所香久了也怎么样，也习惯了，是不是？你第一次香很香啊，第二次香，你香久了就习惯，那教会也没有人再提起说这个厕所像可以当卧房了。也没人讲了，没人讲，他就坐起来有点，就是也没有那么舒服了。然后，他又想说，怎么没有？他就自己想说，怎么没有人有爱心来跟他说，他别人要扫厕所，懂吗？他是想说，别人应该也应该主动来跟他讲说，让我来扫一下啊，没有人讲啊，他。又扫得有点不耐烦了，啊，因为赞美声也少了，那越扫越没有力气啊，那就，当然他没有直接讲厕所的事情，他讲别的啊，教会人都很迟钝啊，那教会有些圣工大家都不会看，也不会问说要做这个做那个了，啊，其实很多人都想说，这是他的专利，如果别人是这样想说，如果把他叫他不扫厕所，他可能会心里不高兴。别人是好意啊，要给他专门扫厕所，就是，他还是扫得累了，想说我应该是换别人扫，大家都不讲啊，他就 心里不爽啊，后来就抱怨了，抱怨那信心就软弱啊，软弱之后就教会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当然相对的厕所就变成厕所了。啊，其中有一个弟兄，他想说啊，他没来也是要扫嘛，就去那扫一扫啊，不得了啊，他后来回来，就说教会哈、哦、也有规矩啊，哦，排水池就坐，不要越级。我讲的道理都那么大，他现在讲的不是以爱心，以讲什么？教会有组织的，组织要层层负责的，没派到你，你不要自作聪明，这走在神的旨意前面，这个还教会像什么教会？你看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个巴拉巴呢，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这个找不是说两下就找到一个大城市，他已经问了啊、哦，这里有什么一个等，然后找找找找到了，找到一个，就把他带到安提亚去。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所以他这时候是保罗学习真正出来做工的时候。这时候是什么时候？离他这时候已经又离开那个什么耶路撒冷。我们讲这个是讲保罗年表了，这本来是开始第一堂课要讲的，这样换个方式讲，你就不会以为说一开始就讲保罗好没有去。
后来他就被送回大树，大树又被那个谁找？被那个巴拉巴找到安提亚。他在安提亚住了一年，
一年之后在那边兴旺福音，所以那个信耶稣的人叫做门徒，称作基督徒，就在这个时候。那他什么时候出来真正的出来为神做工呢？十三章第一节，这是他第一，我们一般讲说第一次出去宣道。那他第一次一年之后呢，接下来他就跟那个什么巴拉巴出去第一次宣道。那宣道完回来之后，就去再上耶路撒冷去开会。所以从耶路撒冷他到大树，他住在大树有多长时间呢？很长啊，你看这一年对不对？然后一年之后就去宣道，宣道如果跟他一年了，怎么样？他在大树至少十年以上，至少十年了，是不是？我们用最保守估计，他闷在大树闷十年呢，你有没有闷过十年？没有啊，是不是？你参加两次的圣公年讲学会回去没有排你领会，你就咕咕叫了。你说人才在这里怎么没有？教会说没有人才。你还没有像保罗一样，他在大马士那个大有能力跟人家辩，人家都抵挡不住。那个时候应该最用他的时候啊，拜托神，让他到处被杀。我们常常你以为他哇被受洗之后，眼睛那个鳞片掉了，好像哇一片光明了、啊、哦，那个福音的战场在前面就冲啊，没有，他冲进去，主耶稣怎么样？派一个杀手杀下来，是这样子的，他冲过去，主耶稣杀下来，再冲过去杀下来，最后怎么样？带回家监禁了十年。这是保罗啊，真正的保罗一生是这样子开始的。我们不要把他，我从小。看圣经，我以为了哈，自己错误，以为保罗那个什么，看了异象，那个鳞片掉下来，得到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就开始怎么样？保罗啦，好像没有啦，还久了咯。那个保罗还是扫罗，还是扫罗，什么时候才称保罗的？他住完安提亚第一次出去，这个时候之后才称保罗的。当然保罗跟扫罗的意思是一样的啦，不，这个不是名字的问题啦。我说真正他的事工是这里开始的，之前十几年还在训练。 保罗是这样上来的，不是两下的，没有说脱胎换骨一下就上来，没有啦。圣灵的更新也是什么？慢慢的更新哦。你以为不要以为你八天回去你就会怎么样？错了，是一个开始而已啊。大马色路上是开始而已，把它打到地上只是开始而已。慢慢让它跪着爬起来，就是保罗。所以大树十年，至少十年以上，我们不知道他做什么。但是他在那里，我看是他真正的得力的开始，他对圣经重新认识的开始。所以保罗至少有十年寒窗了，这没有写啊，你也可以派他去传福音，没问题了。你也可以说他传福音在那里大各努力各在一处，这是各怎么唱？各在一处发光啊，他在那里发光也可以，但是圣经就是这样把它列过去，没有记载他在那边干什么，一笔都没有写，都没有写。你也可以说他在传福音，热心在那边读经祷告灵修或是在那边抱怨，在那边跺脚，这都你可以想的。但是总是我们讲这是沉默的十几年，像那个摩西一样，你可以说摩西在十年从羊学到那个功课，你也可以说他在那边学咩咩叫而已啊，或是说在那边抱怨或怎么样，反正就没有写，就一笔带过。这是这段时间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挣扎的，你跟神灵交的，你跟神的关系。可能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跌倒了，很多人都离开了，很多人都不堪一击了，很多人就因为沉默而沉默了。但是神要用人，在这十年之后他就怎么样能够被叫出来。他被叫出来之后一点价值没有，摩西也是一样，摩西出来是更谦卑了，谦卑到最后神生气啊，是不是？他说我不能讲话，神说你看我不起啊。神说是谁造人的口，造人的舌头，是我造的呢？你的产品是我公司出来的，你说我那个产品不好啊？神气了，最后他说是不是？最后神生气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神说谁造的？你这个你的舌经过十几年了，我们不要十几年很长拜托你有没有等？你有没有等要当负责人等十年？十几年了，你要从头靠到现在，他出去先到，如果我们用这样算十几年呢？十五年有没有？你有没有准备十五年？就是专门为一个目标准备十五年，有再来讲，没有的话你还是，不要说人家不排你了，埋没你的人才了，是不是？好，赶快回来这个。那我们该交代的交代完了，回到更多前书第二章，神的奥秘。那现在我们那个杨龙生啊，你真的明天不来了吗？那明天晚上来的时候明天晚上没有，后天呢？那你后天晚上来，你带一个功课来，你把那个奥秘圣经里面奥秘，当然是我是查出来的你把它查出来。奥秘，圣经里面讲奥秘是在讲什么？我们常常讲说奥秘啊，奥秘是不是？什么是奥秘？你知不知道神的奥秘？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奥秘啊？有没有？有没有奥秘？圣经有没有奥秘啊？开了，是啊，你答对了。再讲奥秘就敲头了。你把圣经说奥秘把它找出来，然后呢把它分析一下，看什么奥秘。那是不是奥秘的？你什么事情不懂就讲奥秘， 人家的悄悄话说啊，这是奥秘。好，奥秘你把它写下来好不好？那我们这里就不讲了，这里是其中之一，奥秘，神的奥秘。保罗在先讲神的奥秘哦，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他下面很忍着了，定主意就是说他故意这样子的，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他只在他们中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不是啊，他是知道，只是因为他们那边的人有特殊情况，所以他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所定的十字架，所以他现在只突出十字架，把所有跟十字架没有关系的哦，会妨碍十字架所有的东西全部怎么把它剥下来，人的智慧、知识、才能各样什么东西剥下来。但是他并不是否认这些，我们要小心的，他有没有否认这些？没有。第一个他没有否认这些，第二个他本身有这些。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什么战惊。他在那边有没有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是的，这表他的心态。杨荣生，你顺便把它找出来。这软弱惧怕战惊，在保罗其他的地方书信里面有，不一定是三个完全一样的，也有软弱，也有惧怕，有战惊，或是惧怕战惊，同样类似情况的不只是他，还有别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保罗讲这个啊？在保罗书信，然后呢当然也要看回那个他在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他软弱惧怕战惊。第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了，而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所以他只强调十字架，只强调神的大能，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保罗把他所有的已经剥下来了，所以信徒也把他剥下来了，那全世界的人也剥下来了，所以再也没有怎么样骄傲的，再也不能夸口的，再也没有人能分担的。所以我们刚刚有写过的这个从十八节下来的这三段都是要来打破分党的，打破以为自己很有属灵气氛的那一些人的那种心态。所以十八节复习一下，到25节，这是讲全世界的人，无论是希利尼人或是犹太人啊，都是在神的眼里面都是什么愚笨。那你们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人也是一样，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卑贱的，是讨厌的，是没有的，承认不承认？如果你是被招的，那你就承认，那承认也就没有了，没有也就不用分了。那我保罗也是一样，我也没有大言，也没有大智，我呢也是软弱的，惧怕的，战惊的，所以我保罗也是怎么样，也是趴在地上那个保罗，是不是？那这样哪里有什么我是属什么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法的呢？哪里有在教会里面有说要重视这个轻视那个呢？要以什么为主，为什么为辅呢？整个教会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是一个部分一起发展的，不能突出任何一部分。你突出任何一部分就怎么样？虽然你是说我是基督党，也怎么样，也错了。你虽然你说我是属灵的一个小小清流，我是属灵的一些追求人，也错了。你这样的话就分别了。所以保罗用这个三个方式，完全打垮他们，就是完全剥下的这种情况，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他不是去当中来撮合，而是把全部大家都一样全部把它剥光。但是不是情况是不是就这样子了？不是。第六节到第十六节，这是一段，这段是什么呢？语气又变了。第六节，然而啊，然而就是怎么样， 其实呢也不是这样子了，因为你们那边比较特别嘛，特别方式用特别的方法嘛，是不是？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啊，那这完全人是讲什么？谁是完全人？我把抄一下了，本来是要叫那个杨老师去抄了，我看这样速度太慢，他明天又不来。那我抄下来，其实这个是那个什么，我做浸会这里面东西，你去查跟我一样。我讲的都是圣经里面抄一抄的，抄来抄去抄去，一些完全的。你就抄一下，然后你回去看看，要把它归类一下。完全人，什么是完全人？有时候完全像这是完全的，完全的人，然后是一个事物，十三章第十节。你们查一查，然后把它归类，因为圣经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完全人是这些东西。好，他说保罗这里所讲的完全人是不是一个讽刺的话？是不是？不是哦。我们不要说啊，你是完全人用来讽刺人，这不对了。保罗讲这个完全人是正面的，我们不能说是反面的。有时候我们讲话哈，说哎呀，你这个是大好人呐、啊，那是什么样酸酸的，因为你要把它还讲哈、哦，这里不是的。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所以保罗也讲智慧的，不是保罗不是不讲智慧，保罗也讲，但是这个智慧不是你的智慧，也不是我的智慧。保罗也讲智慧，但是保罗有他的智慧的一方面，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了哈。好，那你第六章到第十六章回去分析一下，这里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世上智慧，一个是什么神的智慧，你把它抄一抄。